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苏秀敏、李秋莲被非法判刑3年，劫入监狱；屡遭迫害，北京女教师龚瑞平又被绑架；黑龙江刘金平被构陷到检察院，家属控告相关迫害责任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临海市法轮功学员苏秀敏、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李秋莲被临海市法院枉判3年，2021年7月22号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2020年7月7号，临海市安屯乡法轮功学员苏秀敏和来他家做客的盘锦市盘山县法轮功学员李秋莲被临海市安屯乡派出所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锦州市看守所。临海市公检法系统违法操作，对苏秀敏和李秋莲草草结案，将两人秘密判刑，更没有通知家属到场旁听，只是在2021年7月份发手机短信，家属才得知苏秀敏、李秋莲已被非法判刑3年。锦州市委和政法委为了集中迫害法轮功，从2020年8月1号起，将锦州市及所辖各市县区所有被诬告的法轮功学员都集中诬告到临海市检察院和临海市法院。锦州市法轮功学员李凯2021年5月24号被临海市法院非法判刑6年，勒索罚金10000元。据明慧网报道，多次被非法关押，累计遭迫害9年多的北京市法轮功学员龚瑞平女士，2021年7月20号被北京市平谷区公安分局渔阳派出所绑架，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顺义区看守所。现年55岁的龚瑞平是北京市平谷区城关小学优秀教师。1996年，龚瑞平观看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像，只看了3天，他多年患有的胸闷、气短、神经衰弱，还有产后落下的腰痛、左手不能着凉水等病症就全部消失，一身轻松。从此，龚瑞平开始修炼法轮大法。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龚瑞平被非法判刑4年，两次被非法劳教。2001年7月2号，北京市平谷县教育局和县公安局20余人闯到龚瑞平家中，把他绑架到北京大兴新安女子劳教所。刚进劳教所，恶警指使犯人就打了龚瑞平一顿耳光。接着，县教育局派来的2个老师和犯人一起对他施暴。2001年9月，龚瑞平向世人讲真相，再一次被绑架。龚瑞平被关进洗脑班，警察把龚瑞平双手捆在一起再吊起来，1个多月不让他睡觉，困了就往他头上泼凉水。有一次，犯人用手扇龚瑞平500下耳光，女警不准他小便，裤子尿湿了让他自己擦干，干了再尿，尿了再擦。一个女警逼迫他喝尿，还指使2个犯人扒光他身上的衣服，把窗户打开，让寒风吹着一丝不挂的龚瑞平。一次，一个男警指使2个犯人把龚瑞平捆在椅子上，然后再将椅子推倒，使龚瑞平仰面朝天，2个犯人捏紧他的鼻子给他灌酒。近2个月的酷刑折磨导致龚瑞平一度精神失常。有个叫吴亚贤的犯人曾叫嚣，你只要不转化，不是叫你疯，就是叫你死。2002年，龚瑞平被劫持到北京七处，被非法判刑4年，被劫入北京女子监狱。2008年奥运会前夕，龚瑞平在下班路上被几个穿便衣的人绑架，被非法劳教2年半，在北京大兴劳教所调遣处被关押迫害了1个多月，之后又被劫持到湖北省武汉市女子劳教所关押2年多。2012年，龚瑞平在北京市密云区河南寨村一所私立幼儿园任教， 八月的一天，龚瑞平被河南站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抢走法轮大法书籍、真相资料和两部手机。龚瑞平被劫持到北京女子劳教所。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刘金平于2021年5月14号在家中被警察绑架抄家。近日得知，刘金平被构陷到佳木斯市郊区检察院，刘金平的家属控告相关责任人。刘金平家住佳木斯市郊区林苑小镇。2021年5月14号，刘金平和三名法轮功学员一起阅读法轮大法著作。中午时分，三名法轮功学员准备离开，刚打开门，守在门外的16、7个警察一下涌入房间，刘金平家被抄得一片狼藉，警察抢走刘金平家的大法书籍、打印机等私人物品，并将四位法轮功学员绑架。刘金平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市看守所，其他法轮功学员于当日回到家中。刘金平的家属为他聘请了律师，才得知刘金平被郊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和友谊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长清派出所非法审讯。因刘金平拒绝签字，警察对他暴力殴打了两次，掰他的胳膊，拽着他的头发撞墙。目前刘金平被郊区公安分局诬告到郊区检察院案管中心，案管中心的人说几天后就会转到向阳区检察院，由向阳区检察院起诉。刘金平家属通过咨询律师和查找相关法律资料后确定，根据中国的法律，在中国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2021年8月13号，刘金平家属依法到郊区法院递交了行政起诉状，并向有关部门递交控告书。目前，刘金平家属已经诉诸法律，要求严惩迫害刘金平的相关责任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多伦多大游行，民众感谢法轮功带来美好；法轮功真相展板成为吉隆坡街上的独特景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8月22号，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市区举行了主题为世人觉醒，抛弃中共，迎接光明的大游行。民众感谢法轮功学员在疫情仍然蔓延的特殊时期给人们带来美好，同时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暴镇压。游行队伍从安大略省府大楼前的皇后公园出发，由天国乐团打头阵，经市中心和唐人街，历时近两个小时，沿途吸引了很多观众录像和拍照，有司机鸣笛表示支持，有民众签名支持反迫害，还有人咨询哪里可以找到练功点。一位司机把手伸出车窗外，竖起大拇指，沿着游行队伍从头到尾用英语欢呼着法轮大法好。多伦多市中心一家高级西餐馆的经理山姆被天国乐团威武雄壮的乐声吸引，他用手机把整个游行队伍都录下来的同时，还与游行者们挥手互动，赞叹着非常好，非常棒，谢谢。山姆说，我会将此分享给所有我认识的人。诺顿女士是来自于汉密尔顿的一位自由作家，她拿着相机不停地给游行队伍拍照，她表示这个大游行很棒，非常吸引人。我知道在中国只有一个政党，那就是中共，这个政党非常邪恶。 从中国大陆来的安东尼先生带着儿子在唐人街购物时驻足观看游行队伍。他说，我来自大陆，在香港读的大学，在香港的时候我就知道法轮功真相了，我知道天安门自焚案是假的。他很痛快地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少先队，并向法轮功学员致谢。据明慧网报道，位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五级免登西部的亚罗街人行道旁有一道特殊的风景，图文并茂的法轮功真相展板以及学员演示五套功法的现场，每天都吸引着熙来攘往的游客纷纷驻足了解详情。亚罗街夜市是吉隆坡最著名的观光小吃街，聚集了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的经典美食，也是游客最常光顾的地方。自2018年12月开始，法轮功学员在这里设立了真相点，每天都有各国游客驻足观看展板，并在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征签表上签名。法轮功学员在一旁演示五套功法，祥和悦耳的练功音乐，优雅又庄严的练功动作，引来游客们关注的目光。经常有游客或当地行人兴致勃勃地当场学练功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246万。
下面请听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家中出了一连串奇怪事之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4号。我家刚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要给明年参加中考的孩子办身份证，我们夫妻二人决定带孩子出一次远门。返回家时，发现家里厨房有不少苍蝇，一打开厨房门，苍蝇就飞来飞去。一检查，是走时袋子里有未吃完的新鲜蔬菜烂掉招来的。我脑子顿时就打了一个问号，除了心性上的问题，是不是师父在点化我什么呀？不得其解，只得放下。回来几天，因为白天忙工作，晚上忙修炼的事，睡眠相对少了些，感到有点疲累。昨天在办公室把该干完的工作干完，就想休息一下。忽然想起缺个什么东西要买，自然就想到了淘宝。安装登录上去以后，竟然发现有人用我的账号给一个陌生的手机号充值，钱数还不少。马上想到是儿子，心中感到一丝郁闷。转念又一想，自己是大法弟子，不能和常人一样对待。找了找自己的问题，回头又给丈夫打了一个电话，告知他情况。在我下班之前，丈夫提早赶回了家，我进门，他正翻看电脑。这是儿子告诉我，在我们离家期间，有人在不破坏门锁的情况下进了家门，没有动大法书籍、大法资料，没有动财物，只是一直在动我们的电脑，时间整整八天。我不由得联想起最近我们当地发生了一起绑架案，多位同修被邪恶绑架，那个时间点正好是我离家第二天。时间如此巧合，我猜想这件事是否与发生的绑架事件有关。因为我家新搬的家，除了单位个别领导、个别同修知道，连我们的亲人都不知道具体的住址。但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不能猜想是什么人在不破坏门锁的情况下可以随意进出我的家门。我想起当地同修因为绑架事件造成的人心浮动，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 我决定还是对谁都不声张，回头好好找找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出门的这十天，因为住在远房亲戚家，人多不方便，我几乎没有练功学法，发正念也很少，讲真相也只劝退了一个人，整个人的状态变得很松懈了。手机上没有别的可看，就又安装逛起了淘宝，心思该给自己选两件漂亮衣服。明知是错的，内心跟着了魔似的，那几天做梦就梦见有警察骚扰。当时我并不十分清楚当地的绑架案具体情况。回来的几天怪事连连，多年前爱慕自己的两个男生，其中一个没有其他的联系方式，就通过手机短信发自己写的诗词照片以示关心。在中共治下，打疫苗的比率已成各单位的政治任务，公司领导因为整个公司就我一个人不打疫苗而找我谈话，试图从我这里找到缺口。家里呢，丈夫和儿子都读了大法书，最近他俩也表现得对手机电脑十分着迷，还有其他的莫名其妙的事情。这种种奇怪的表象都联系起来了，我忽然脑中清晰了，难道不是淘宝等网络背后的邪恶因素搞的鬼吗？这不是人心招的鬼上门吗？明慧编辑部两年多之前就要求所有大法弟子卸载微信等软件，我对此的表现反反复复，拖泥带水，不能彻底卸载微信、淘宝等软件，但我往往都有十分充足的理由，甚至一些表象也表现得似乎起的作用比较正面。比如我自己，由于微信的方便，确实给我工作创造了十分便利的条件，也因为从大法中修出来的智慧，使我通过微信工作起来得心应手，整个公司领导同事对我的工作能力非常认可。后来邪恶搞的所谓清零活动，邪恶根本无法兴风作浪，我周围的众生都表现得比较正面。当然我也知道手机微信是个监控器，为了安全起见，我平时用的手机没有微信，微信都是安装在另外的手机上，并且放在办公室里，我认为这会很安全了。另外还有一件事，远方的亲人同修因为没有微信的联系工具，我们之间的联系又变成了支付宝，确实是随时可以发非常简短的消息，互相鼓励，这个作用好像也很正面。我认为通过他们的正面作用也能证实大法了，这就使我这几年对微信等迟迟不能痛快舍掉。卸载了一段时间，因为某个工作原因或其他原因就又上去了。这次我认识到，不能卸载微信等的种种理由背后都是隐藏的人心，是执着，是观念，是不符合大法的东西，是阻碍自己往上提高，阻挡众生得救的因素。就在我即将成文的今天早晨，儿子来到我的房间告诉我，他梦见一个辉煌的老庙前有很多很多蜘蛛网之类的东西，那里很荒凉，没有人。我听了不禁落泪。我看到周围有些老同修，三件事在做，也似乎很精进，却一直没有卸载微信等，确实是有种种不得已的理由，比如工作、生活、孩子学习等的需求。但这种种理由并不能成为自己这方面没有修炼和将来修不好的理由。在此，善意地提醒和我一样的同修，本着为法负责，为众生负责，赶快卸掉微信等，赶快赶上来，不能再让师父操心，不能再有损失了。时间已经太长了，不听师父的话，还是师父的弟子吗？这一次的教训像一次棒喝，敲醒了我， 使我痛下决心注销微信、淘宝、支付宝等软件，绝不再给后面的邪恶一丝隐身的空间和余地。师父在经文《清醒》中说，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巨观巨难。层次所限，个人目前的一点肤浅的认识，如有不正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派出所给警察讲真相，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日。在中共的所谓清零勾当中，不法人员们利用伪善与欺骗的手段诱骗大法弟子上当。2021年6月18日上午，我弟派出所通知我女儿说，叫你妈来派出所填个表，或你来把表领上填一下。我女儿电话跟我说了情况，我说你别去领表，也别替妈填，你和他们说妈的事儿与你无关。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不听他们的命令指使，三界都是为正法而开创的，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去派出所给他们讲真相，我啥时候想去啥时去。6月19日上午，我来到派出所，问两个值班的人，你们找我干什么？你们的任何活动我都不参加。他说，你到这个屋来，我给你个表填，你先坐会儿等我一下。他拿出照相机，偷偷地从侧面给我照相。我严肃地对他说，你是不是偷着给我照相呢？你这叫侵犯我的肖像权，给我删了。他说，嗯，我给你删了，你看也没照上，只照了个门框。他又说，我也是为你好，给你拍张相，填个表，我给你填。我说，我一进来就和你说了，我不参加你们的任何活动，你也别替我填什么表，你也代替不了我。他伪善地说，我们也是为你好，咱就在外面说不练了，咱在家里练谁知道，咱只是转个弯咱还练，我们也不干涉。我说，你偷偷的给我拍照，替我填表，你经过我同意了吗？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儿？偷偷摸摸的，你执法犯法，修炼法轮功的按真善忍做人，我叫你替我填吗？我允许你替签不练了，我还算个修真善忍的吗？我还在真善忍范围之内吗？你代替不了我。他又说，你要是不填表，对你的孩子还有孙子辈儿都不好，他们都得受影响。我对他说，我的孩子命里是什么就是什么，谁都动不了。他又说，你拿过国家的救济没有？你家人有没有拿过？我对他说，我是一个个体生命，别人拿不拿与我无关，别人给办不办也与我无关。共产党的钱我是一分也没花过，我是靠双手养活我自己的。他无言以对，并恨恨地说，那你不填表你走吧。我说，是你们叫我来的，谁没事儿来这地方？我还没给你们讲清真相，我就不能走。于是我接着说，我们是按真善忍做好人，使修炼者身心受益，道德回升，对社会有利无害。你可以看看宪法，修炼法轮功不违背宪法，法无明文不违罪。宪法第36条规定， 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江泽民出于妒忌而迫害法轮功，他的话代表不了宪法。他在迫害法轮功时，为了叫下级听命于他，制定了一条违反宪法的免责条款，大概意思是因执行上级命令而犯错，可不追究警察的责任。而习近平上任后，在2016年3月1日重新修订了，取消了江泽民制定的那条免责条款，规定了警察终身追责制，不管你调离、退役，都要追究你的错误责任。法轮功属于冤假错案，在法轮功上你们做任何文章都是错的，一追究肯定是你们这些被利用的人，也得为自己多考虑才是啊。文革后那些听命于上级命令的都成了替罪羊，上面的领导却啥事儿也没有。我真心的希望你们明白真相，别干不利于自己的事，秋后算账时你们能平安。他语气缓和下来说，我也知道法律在变化，谁也希望自己健康平安。我毕业刚工作了两年，对法轮功不明白，法律这方面我正在学习中。我说，我也知道你不明白，我今天给你讲了你就明白了。再一个，就我修炼法轮功，请不要骚扰我的家人，今天所长没在，请你把我的话向上级反映了。我又对另一个岁数大的警察说，他岁数小，不明白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你应该在99年经历过吧。他点头说，嗯，我们也不想做，是上面叫做的，国家不叫练，你们就别练了。我接着说，不是国家不叫练，是江泽民。我又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等真相，我又对他讲了在2015年5月1日中国最高法院发布了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我们20多万大法弟子起诉江泽民，因为他是罪魁祸首，其实一线干坏事的都是你们，希望你们明白我来的目的，以后请多为你们自己着想。有的同修为了以后不受干扰，觉得又不是自己签的字填的表就同意了，他们只要不明白真相就会被邪党利用，邪党是毒药，邪党让他邪他就邪，让他伪善他就伪善，任何形式让我们配合他们填表签字，这是绝对不行的，滋养了他们破坏大法，对他们对修炼者都是有罪的。大法弟子的责任使命是维护大法，讲清真相才是慈悲的体现，但我们不随他们说练或不练，不入他们的圈套，他们带着骚扰破坏的任务，没资格对大法弟子提出任何要求。修炼大法多年，大法弟子成熟了，我们自己应在各种环境中坦坦荡荡，在乱世中以威严慈悲的状态救人。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德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珍惜修炼环境，修去执着心，作者德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6日。一转眼，我来到法兰克福学法小组及在大纪元工作快4年了。在这个全新的修炼和工作环境中， 我有了更多的机会认识自己的执着心，并在实践中努力地一点点去掉它们。在此汇报一下自己的一点修炼体会。第一部分，放下人心，柳暗花明又一村。2017年9月刚来法兰克福时，因接手的事太多，加上刚到大纪元工作，面临很多挑战，我就把给当地政要讲真相的事排在最后。我也被告知这个项目一直是法兰克福同修们修炼中的薄弱项目，我当时就想，这也不是一下能突破的。那时正好还有一个月就是黑森州选举州议会议员的时候，我知道这是联系议员的好机会，但我找各种理由给自己开脱，这次就算了吧。就这样一晃三周过去了，剩下最后的一周了。一天晚上我心里感到很不安，不能只考虑自己的计划而错失良机啊。我在师父的法像前问，师父啊，我怎么办啊？我还是要做吧。马上从脑中闪出一个答案，当然要做啊。那一刻我内心变得平静了，轻松了，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清理了负面的思想，拿掉了阻碍我去做的因素。我开始在网上查找各个党派在市内举办竞选活动的时间表，很快就找出了一些有价值可行的信息，前后不到半个小时。然后我把一些信息分给其他同修，谁有时间就去参加政要举办的活动。我在最后一周里见了几位议员，其中有一位议员至今年年给我们写贺信。通过这件事我体悟到，抓紧救人，不能以自己的想法为主，放下人心，师父就会帮我们。从那时起，我们成立了一个给政要讲真相的小组，通过我们共同的不断努力，取得了一点突破。近两年来，我们获得了来自四个级别的多个党派政要的支持，有两次政要亲临我们的活动现场发言，在513和720的活动中，都有政要给我们发来贺词或支持信。在给政要讲真相当中，我还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正念救人。有一次我接到一位州议员的邮件，他的语气很不客气，让我今后不要再给他寄法轮功的信息了。我的第一念是感到自己有点受伤害，对这位议员也产生了负面想法，心想那我以后就不给你寄了。过了一天，我在给他回信时意识到自己有一颗私心，只去感受自己的心情，没去考虑他的未来。我问自己为什么不再给他一次机会呢？我就很平和地给他回了信，解释我为什么要给他寄资料的原因，希望和他面谈一次。很快我接到了他面谈的邀请。见面后他说他在网上看到法轮功被指控造成1400死亡案例，而且还被称为某教。我说那都是中共的谎言欺骗，并一一告诉他真相。他的态度马上转变过来了，说希望今后继续收到我的信息。后来这位议员多次给我们寄来贺词，还帮助我们联系他的一位任市长的朋友，在市政厅为我们举办了真善忍美展。随着形势的发展，我感到我们要加大力度救更多的政要。当我读到加拿大150多位议员以及瑞士多位议员祝贺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的信息时，我看到了我们和同修之间的差距，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第二部分，在媒体中磨练心性。我刚到大纪元工作时度过了一段很艰难的日子，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认识到是师父给我安排了这个新的修炼环境，让我认识自己的很多执着心并修掉它们。首先认识到了我有自以为是的心。之前我一直协调一些大大小小的项目，习惯于计划、安排、布置等等，不自觉地养成了自以为是、固执己见的习惯。一到媒体后，整个环境变了，我每天要接受别人给我分配的任务，还要被检查，常常被指出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使我那颗自以为是的心时常受到撞击。我下意识地这么解释那么解释，为自己开脱圆场， 同修说我不向内照。不仅如此，自以为是的心还表现在我学的专业上。我是学中文的，但我从事过的创作如诗歌、评论、赏析等都不属于新闻报道。新闻系的写作课程对我来说还是陌生的。主管给我推荐几本书，有的是好几百页的厚书，我当时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看，也看不进去，而且还自以为是地认为不用看，在实践中我就会学会的。但事实证明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同修说我写的东西不像新闻。走过一段波折的路后，我才静下心来去看新闻写作教材，才开始入门，也渐渐放淡了那颗自以为是的心，也看到这颗心曾是多么的强烈和愚蠢。我认识到自己有不愿被人说的心，因自己在写新闻上是个新手，会时不时被媒体的同修指出写作上的问题，那颗不愿被人说的心总是被触碰，有时让我非常难堪，有些很小的问题，但我屡教不改。后来渐渐发现，我那颗不愿被人说的心在起坏作用，让自己不愿看到自己的问题。磨过去一段时间后，我的心态渐渐平静了，遇到什么事也不那么闹心了。媒体同修指出我的问题时，我也能正面看待。但是考验总会有，有时是突如其来的，甚至让我措手不及。有一次，媒体的一位同修写帖子给我，指出我写作上的问题和提出一些建议，我一一接受并表示感谢。过一会儿，我发现了一个新帖子，一看，那位同修直率地写道，大意是，他没想到我还是学中文的，水平会这么差，和其他那些学中文的做媒体的同修比差远去了。我感到自己被当头一棒，毫无防备，内心觉得很不是滋味。不过过一会儿，我心情又趋于平静了。我意识到这是冲着我那颗不愿被人说的心来的。细想，同修说的也没错，很多问题都给我指出很多次了，我都没改好，那让别人怎么看我呢？经过这一次后，我发现我的心不那么容易波动了，也就是说，我在一点点提升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是有针对性的，真正的指出那颗心，去那颗心，那么修的就非常快。我自己在媒体的这些经历也帮助了我在法兰克福组做协调工作，我感到自己比以前心胸要宽广了。比如我能听取不同的意见，即使听到一些不中听的刺激的话，我也比较平静，比较能理解那些遇到问题的同修，尽量鼓励他们，不给其压力。对在难中的同修，我抽时间和他们一起学法、发正念、交谈。我珍惜媒体的修炼环境，也珍惜法兰克福小组的修炼环境，他们相得益彰，给我提供了很好的修炼机会。在此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感谢同修们的帮助。
请听2021年德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认清诱惑去执着，作者德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7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师父在经文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尤其在现在这个社会中，大家看到了负面的东西太多了，带动着人执着，牵动着人的心魂，把世人不断地往下拖，这是很可怕的。大法弟子是修炼的人，不是修炼的神，是修炼中的人呢，所以也会或多或少被干扰。 如果把握不住自己，那和常人一样，在干扰中的表现与常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有些学员并没有碰到什么磨难，渐渐的就不精进了，实际上就是对常人社会的各种诱惑产生了执着，被社会中的吸引给拖下去了。在以前，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什么欲望和执着的人。与同修们的交流中，听着大家说起自己的执着和各种各样的心，常常会想，为什么明知是执着还不放下？这种事情有什么好执着的？怎么会有这样那样的心呢？所以在早前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修炼是不容易，但好像也没什么难的，因为别人有的执着自己都没有，而且自己的执着，只要知道是执着，不好的心也很快就能放下。可自从有了一份正式的常人的工作以后，才发现修炼中碰到的磨难，有的表现轰轰烈烈，可这样的难关并不总会有。作为修炼人，每天面对的那些不经意间遇到的种种诱惑才是最危险的。正念不清醒，加上有意无意的放纵与懈怠，很容易让人偏离修炼的路。由于我工作的地方是在慕尼黑，上下班都是坐火车通勤，每天在外12小时，回到家后忙活着看邮件、做项目，基本没干什么就已经很晚了。一开始时还能坚持着每天早上起来练功，在车上学法，回家后做媒体的工作。周末如果有讲真相活动，也尽量的会请假去参加。但渐渐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早上的练功时间从2小时变成了1小时，坐车的时候也看不进去法，而是打起了瞌睡。晚上回家做起媒体的事情，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没了精神。周六的活动也基本没能再请假参加。可是所有的这些懈怠的表现，我都以这是工作没办法的事情，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样的安排。最初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可慢慢的，我的身体开始出现不同症状的反应。先是一夜之间生出许多的白发，之后身体开始水肿、虚胖，双腿粗了一倍，严重的时候打坐时已经无法双盘，站立时间超过10分钟，脚踝处就会十分疼痛，上下楼梯时气喘得厉害，而且关节处也会时时抽痛。这些身体上的变化还只是一部分，最大的改变还是来自心理上的。在刚刚上班的时候，我一直都是不太说话，同事们聊些常人的事情，我也都不感兴趣，他们说我就听着，遇到再糟心的客人或者事情也都能笑着面对，经常说的话可能就是对不起了。很多时候都是同事们看不下去了帮我解围。很多次同事们都问我说，你怎么都不生气不抱怨呢？弄得他们在我面前也不敢大声说脏话了。他们以为我是性子太软太好欺负了，所以就时不时地教我怎么对付那些无理取闹的客人，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我好，所以由衷地感谢同事们的善意。可是我却没有察觉，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心态在慢慢地改变。有一次，一群中国来的客人在店里因为折扣的事情又开始大小声时，我当时没能守住心性，只觉得一股火自心底往外冒，口气不由得冲了起来。而且那些在我好言好语时对我步步紧逼的客人，在我态度变差了之后反倒没了脾气，很是客气地买了东西走人。事后我的同事对我一通夸奖，那是他们第一次见我发火，第一次见我据理力争。当时虽然知道其实自己并没有做对，但事情已经过了，最后的结果皆大欢喜，也就没有太在意，甚至还生出一念，认为适当的发发脾气、据理力争不是坏事。其实这个时候念已经开始不正，只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放纵了自己的这一念。自那以后，我被不知不觉地带进了人的漩涡里，渐渐地开始管不住自己的脾气，易躁易怒， 时常会因为点小事就克制不住地呛人，也开始管不住自己的嘴，和同事们聊天，说起常人的话题来变得津津有味，滔滔不绝。而同事们也开始在我面前肆无忌惮地说着脏话，开着荤玩笑。随着在这里工作的时日增多，自己由一个新人变成了元老级员工，所有的新进员工都会向我请教这个问询那个。慢慢的感觉自己还不错，满耳朵听到的也都是别人的夸赞之词，因而生出了自我膨胀的意识和计较利益得失的心。想着自己工作业绩不差，能力不弱，理所应当拿到更好的工资，在工资上调的申请被主管驳回时，心生抱怨不满，所以在同事们私下里说着这个主管的种种不适时，也会很是热衷地加入到其中。其实所有的这一切表象，在冷静下来之后都能发现是不符合修炼人标准的。之所以会放纵自己沉沦下去，是因为觉得自己是在据理力争，自己站在理上，所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觉得自己没有错，但是却忘记了自己是个修炼人，作为修炼人应当坚守的不是理，而是法。常人的理是给人定的做人的道理，作为一个常人去按理行事没有问题，可作为修炼人怎么能遵照这个理去行事呢？而且能与人相争执的无非就是作为人的私利，这本就不该是修炼人所求的。可当自己陷于其中时，不仅没有清醒地意识到问题所在，甚至还执迷于其中，乐不思蜀。在常人的生活中，尤其是在工作环境里，每天能够接触到的大大小小的诱惑不断，大到金钱的吸引，小到美食的诱惑，一不小心就会生出贪念，产生执着，除了在物质上想要吃穿的好一点，而且还开始格外在意起自己的肉身。如前面所讲，我的身体出现水肿和虚胖的现象，体重直线上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增重了能有30公斤，而且在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在工作环境里还是在外边，有意无意的总会看到体态姣好的人在眼前晃。本来就对自己体型走样有些在意的心变得更加强烈，各种羡慕与自卑在内心交织。那时心里一直有一个声音在说，这不是真实的你，这不是你本来的体态，这个身躯就只是一层外在的皮囊。可是已经完全陷于常人中的我，却根本无法正念认识这个问题，只当自己是可以减肥成功的，完全没了修炼人的状态，也没有想向内找，看自己修炼上哪里出了问题，而是一心想要用什么常人的办法去迅速消肿减肥。从饮食到健身，各种各样的减肥方法试了一圈下来，可都没有什么显著的效果，而且不管用什么方法减下去多少，过一段时间后就会反弹回来多少，甚至更多。有一天在半梦半醒间，感觉到自己的意识似乎在向上升，可身体还在下面，而且越来越沉，越来越沉，像是陷在了沼泽里拔不出来。醒来后，我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在这段时间里真的是完全陷入了人中，而且对人身有着前所未有的执着。在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之后，我开始重新归正自己，又像以前一样开始每天早晚的练功做项目，利用上下班的火车上的时间学法，周末的时间与同修在公园练功，同时还答应了一些同修参与到其他项目中，让自己看上去十分忙碌，所有的时间好像都被充分地利用了起来。如此过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但身体上并没有多大变化，在心性方面还是会时不时地生出烦躁的情绪。更离谱的是，从来都没有过的执着心一个个的都冒了出来，会因为有同事得到赏识而起妒忌心，会因为看到好看的人和物而心生欢喜，会因为客人给了小费而生出贪念，会因为美味的食物而贪嘴暴食，对生老病死的恐惧，痴迷于常人的东西，怨嗔怒等等，各种执着不一而足。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明明是和以前一样的在做，反倒更糟了呢？难道是我有什么根本的执着没有找到吗？反思自己在想要归正时的心态，我发现原来在这个念头里掺杂了很多的人心，甚至是贪念和怕心在里边。看着自己的身体变化，产生了怕心，怕变得和常人一样，怕生病，怕衰老。想要通过修炼让自己的身体恢复最佳状态，体态变回以前的样子，诸如此类的想法其实都掺杂在里边，根本上还是执着于人身表象。师父在转法轮以及早期的多次讲法中都有明确的讲到有求之心的问题。师父在法轮功第一章概论中说，抱着有求之心学道是不行的，他心地不正，师父也没办法保护他。所以练功人一定严守心性，心正无所求，否则就可能出问题。师父在经文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有人说我觉得自己很纯净，其实不是，带着很多杂念，带着很多后天养成的东西，甚至于你觉得简简单单的一念，可能这基点起因附带的东西都是不纯的。再次学习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时，我意识到自己在以往的修炼中所忽视的问题，以及自己在过去的这几年间越来越偏离了刚得法时的初衷。尤其是在真正接触并融入到常人社会中以后，被各种诱惑在不知不觉中带入泥潭，哪怕是在修炼中，心中的一丝一念也都不再纯净。在向内找的过程中，我还发现了一个一直以来都不曾意识到的根深蒂固的执着，就是惰心。此前我从不觉得自己是个懒惰之人，然而在我意识到自己的惰性时，回顾以往，猛然惊觉自己竟是与惰心惰性相伴了近乎大半生。从上初中起就很是懒散，借口学业繁重而顺理成章的睡懒觉，贪吃不爱动，加上有心脏方面的问题，体育课基本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上着，人是越来越懒散。到上大学得法修炼之前，一直都是班级中最胖的那个。上大学后参加了由学生和老师组织的法轮功社团，每日一早练功两小时，晚上一起学法，风雨无阻，从未间断，不知不觉间体重竟慢慢降了下来。虽然我本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但母亲来学校看我时很吃惊于我的变化。来到德国后，虽然一直延续着修炼习惯，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参与到一些项目中后，由于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忙碌于其中的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松懈了下来，没事的时候会睡懒觉，什么时候醒了再学法练功，当时也没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对。记得那段时间不时会有同修对我说，你该减肥了，胖了。面对这样的说辞，我只觉得有些尴尬，笑着说好好，可根本也没往心里去，也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开始上班后，学法与练功在最初虽然也没落下，可脑子里的东西太多，心已然不静，质量明显赶不上从前，体重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日趋增重。直到今日，虽然中间有过一些起伏反复，但总体上还是胖胖的身材。师父在经文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人的惰性啊，人的各种观念，在社会上的杂乱现象面前，对人都构成了各种引诱干扰，所以有句话叫修炼如初，圆满必成。在我读到这段法时，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惰性这个词，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惰心与惰性原来早已深植于自己的心中骨血里。懒惰或许是无形的魔性，但在我身上却有着实质的现象，是让我一眼便能够看到的表象，而我却习以为常，将它视作了理所当然的存在，接受了它。在发现了我身上这一公开隐藏了数十年的执着心后， 感觉身体忽的一轻，心在那一刻变得格外清明踏实，有一种久违的如师父在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第四套功法口诀中说的心清似玉的感觉，那是在得法之初时曾经有过的感受，只是随着修炼日久已然麻木不觉，再次沉浸于其中，只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幸福与祥和。这段经历对我来说不至于一场生死磨难，认清自己的执着，面对自己的问题也只是第一步，如何修去这份执着，不会再被诱惑引诱着生出执着，这才是我所要面对的真正的考验。这次的教训也让我重新审视自己对修炼的认知与态度，同时归正了自己认为修炼不难的想法。修炼无关难易，是严肃的，非同儿戏。每一丝每一念都决定着修炼的路是否走得正，走得下去，干系着修上去或掉下来。师父在经文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在长期修炼中，要想能够保持意识正念很强，保持当时得法如初的心境，初期时那个纯净的心态，那真的是了不起，那神看见都会说你了不起。在修炼的路上，我还只是一个初学者，更应该抱着初学者的心态，谦卑地去学法，修自己。在学法的过程中，不断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在向内找的过程中，修去执着的心。或许在未来还有更多的磕磕绊绊，亦或是生出这样那样的执着，但我会时刻提醒自己坚守初衷，踏踏实实地走好自己的每一步。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谢谢各位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